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大家播讲《尼尔·安德森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的第十章。面对事实，才能正确反应。我刚从神学院毕业，在一所大教会里担任大专生部门的工作。那时候我认识了戴斯，他26岁，拥有教育学位，看来却像60年代的嬉皮。他穿一条破旧的斜纹布裤子，不穿鞋子，随身带着一本用旧了的圣经。戴斯是个游走各教会的人，此刻正参加本教会的妇女查经班。他曾经为了个人的问题多次向盖班的负责人求助。后来负责人发现戴斯在过去5年里曾3次为了偏执狂精神分裂的原因住院，便觉得无力帮助他。于是他问我是否愿意帮助戴斯。虽然在这方面我没有受过正式的辅导训练，我却决定跟他谈谈。当戴斯告诉我他的故事，已无法记得前几年的一些细节，我给他做一些简单的心理测验，他也不能应付。到了谈话时间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仍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他，我感到很挫折。我说，我想再跟你碰面，但在这段期间，我希望你能够顺从教会的权柄。当我说了这句话，戴斯立刻站起来走出去。我得离开这地方，他带着不屑的口吻说。本能的我在他后面说，戴斯，耶稣是你的主吗？他在门前突然回过身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问耶稣谁是我的主？随后立即走出门外。我跟着他走到走廊，继续问耶稣是否是他的主。他的回答自始至终都一样，叫我自己去问耶稣。最后我赶上了他，再问他一次，戴斯，耶稣是你的主吗？这次他看着我的时候脸色完全改变了。是的，他叹息。那我们回到办公室再谈好吗？我问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当然好，他说。我们回到办公室，我说，戴斯，你知道你的心里在征战吗？他点点头。从前没有人跟你谈过吗？没有人跟我谈过。他们要不就是不明白我的内心，要不就是不敢提起，他坦诚。我们得来谈谈这件事儿，也要解决它，我向他保证。你愿意吗？戴斯同意了。于是我们开始每周的约谈。我猜他可能过去在男女行为方面出过问题，或曾参加邪教的活动。于是我问他在男女交往方面的事，却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我问他有没有参加过秘术一类的活动，他连一本这类的书都没有看过。我束手无策，也无从知道他那严重而明显的属灵冲突的原因。有一天，我们谈到他的家庭，他说到他的父亲，一位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，怎样抛弃了家庭，跟一位女护士出走。戴斯的母亲和家人都公开地表示他们的愤怒和挫折，但是戴斯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好的见证。他决定扮演一位有爱心的和善的女儿，于是他保持缄默，内心却被撕裂成了碎片儿。让我们来谈谈你的父亲，我提议。我不谈父亲，他高声说，你要是再提起他，我就马上离开。等一下，戴斯，在这里都不能够谈你的父亲，还能在什么地方谈呢？你若不在这里处理那些情绪，还能够在哪里去处理他们呢？我发现有2处经文， 足以帮助戴斯面对充满问题的人生。第一处是以弗所书4:26-27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戴斯从来不承认他对父亲的愤怒，他控制情绪却没有解决他，于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给魔鬼留了地步。第二段经文是彼得前书5:7-8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戴斯没有把他的忧虑卸给神，反而为了表现出属灵的样子，抑制了自己的情绪。戴斯开始面对从未处理过的情绪，饶恕他的父亲，他是他问题的症结所在。过了几个月，这位年轻的女士，精神病医生都放弃的病人，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，也参与了本教会的儿童事工。情绪反映感受，在更新心意的事情上，你的情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般而言，你的情绪反映出你的思想习惯，你的想法若不正确，你的内心若没有更新，你若没有好好的面对神和他的话，你的情绪便要反映出来。你若不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便将成为撒旦的一个火把，就像戴斯一样。关于感受和情绪，最明显的圣经的例子是在耶利米哀歌3。请注意，耶利米在失望的时候所说的话，他对神有了错误的感受，以为是他带给他身体上的痛苦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折断我的骨头，他助雷攻击我，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，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耶利米哀歌1-6，请看他那被害和恐惧的感受。他用篱笆围住我，使我不能出去，他使我的铜链沉重，我哀嚎求救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，他使我的路弯曲，他向我如熊埋伏，如狮子在隐秘处，他使我转离正路，将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我就说，我的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7-11-18。你的指望若在乎神，而这些讲论神的话若都是事实，你可能也会绝望了。耶利米的问题在哪里？他对神的认知偏差了。他的问题不是神造成的。神没有使他走在黑暗中，神也不是趁机吞吃人的野兽。耶利米想错了，感受错了，对环境的解释也错了，所以他的感觉和反应都不对。可是让人稀奇的是，耶利米的口吻忽然又改变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，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。 我想起这些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第十九到二十四节，何等大的转变！神改变了吗？耶利米的环境好转了吗？不，是他对神的认知改变了，所以他的情绪也受到影响。其实影响你的，与其说是环境，不如说是你对环境的认知。人生的机遇不能决定你是谁，你的身份唯有神能决定，但你对人生机遇的解释将影响你对压力的承受度。我们很容易会说，他简直叫我发疯了，或者在他出现以前，我从没有这样沮丧。就如同说，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意志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难控制情绪，但意念却是可以控制的，而意念则控制我们的感受和反应。所以你必须让神和他的话充满你的心，你需要以神的眼光看人生，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你的信仰若不合乎真理，你的感觉也就不能反映事实。告诉别人不应有某种感觉，其实是巧妙地拒绝他。人们不易控制自己的感受，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对眼前的处境没有正确的看法，以致产生消极的感觉。例如，你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但你的梦想被操纵在审核你的贷款申请的贷款公司手中，你的朋友都在为你的借款批准祷告，但当你某天晚上回家，却在电话留言中知道贷款没有通过。在这几秒钟内，你的感觉将如何？跌到谷底。假如你正准备告诉你的配偶，却听见下一通电话告诉你前面说错了，你通过了，那现在你的情绪如何？在高峰。你起先相信的不是真理，所以你的感觉是错误的。试想那位知道你已经被核准的经纪人，他若在你听见第二通电话之前来到你家恭贺你，他满以为你会十分高兴，却发觉你非常的失望。你为何失望？你应该高兴才对，但除非他先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否则这样的恭贺是没有意义的。圣经中的次序是知道真理，相信他，照真理行事，让顺服的心引导你的情绪。这是神在创世纪四章五到七节告诉盖隐的。你若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接受真理，你的行为将如同你的情绪一般变化不定。但如果你相信真理并且行在其中，你的感受将和事实一致。耶稣说，你们既知道这些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。知识和行为应在前面。然而，我们的情绪就像货车后面的尾板，十分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不要忽略情绪的警告讯号。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运动，膝盖上的疤痕足以证明。当我的膝盖第一次动手术，手术的切口切断了一根神经，以致有好几个月，膝盖的那一部分完全没有感觉。有时候，当我坐下来看电视，顺便把热咖啡放在麻木的膝头上， 我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。但过了不久，我就嗅到了一种怪味儿，我的膝盖被烧伤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膝盖上常常有一个褐色的圆圈，那是不能感觉的结果。对你的灵魂来说，情绪就如同身体的感觉。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享受痛楚，但是如果你对痛没有感觉，你就有严重烧伤和感染而不自知的危险。你若不能够感受到愤怒、悲哀、喜乐等等情绪，你的魂一定是出了问题。情绪是神给人的指标，让你知道里面如何。他们无所谓好和坏，也与道德无关，只是属于人性的一部分。正如你对身体的疼痛做出反应，你也必须学会如何回应情绪的指标。有人把情绪比喻作仪表板，当红灯高起，就表示汽车的引擎出了毛病。你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，你可以用胶带把它遮起来，说现在我看不见红灯了，所以我也不必感到烦恼。你也可以用铁锤打坏灯号，这是教训你不要在我的眼前一闪一闪的。或者你依照制造商的指示，掀开引擎盖子去检查车子的内部，解决问题。对于情绪，你也可以采取以上三种反应。你可以遮掩它，忽视它，抑制它，那样做是压抑。你可以责怪别人，向对方发脾气，发泄在他身上。我称这种行为是不分皂白。或者你反省自己，看看出了什么毛病，那叫做承认。压抑性的遮掩。我们教会中有一位会友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念工程系。到了第三年，这个孩子道格似乎得了精神崩溃，他的父母把他带回家，但是道格的情形并没有好转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把他交给了精神病院，违反他本人的意愿，接受三周的观察。道格不能原谅父母亲那样做。我在四年以后遇见道格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一个愤怒苦读的年轻人。他是个部分时间工作的绘图员，基本上还得由父母供养。他头脑里常常听见一些声音，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头跟树木说话，似乎没有人能够帮助他。他的父母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说话，我答应了。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想要帮助道格接纳自己，爽爽快快地接受自己的情绪。我说，你对父母亲的感受如何？我爱父母亲，他回答说，但其实他憎恶父母，这一点他们都能够感觉得出来。趁你还能够的时候，向神敞开你自己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因为你若把心中的感受隐藏太久，它将破坏你和神之间的和谐关系。你为何爱父母亲？我追问。因为圣经说人应该爱父母。每当我暗示他可能憎恶父母，道格都一概否认。最后我问他，你是否同意基督徒也可能有憎恨的情绪？也许他同意，但我不会。大概我对道格的试探太过于紧迫，因为从此以后他不再和我说话。压抑是刻意否认自己的感受，而自抑则是不自觉的否认。那样的人刻意忽视个人的情绪，决定不理会他，如同以上所提的戴斯和道格的例子。压抑是不健康的情绪处理方法。 在神面前压抑感受的负面影响。大卫王曾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诗篇32:3-6。大卫并非说神会离弃我们。当你把外在的环境看作比神更大，不久你的情绪便要胜过你。当被压抑的情绪在你里面如同大水升高，你将不会转向神。你的情绪将掌握一切，所以趁你还能够的时候，向神敞开你自己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因为你若把心中的感受隐藏太久，它将破坏你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。大卫也论到压抑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39:1-2。不要隐藏你的情绪，压抑对你、对别人、对你和神的关系都没有好处。不问是非的铁锤。处理情绪的另一种不健康的方法是不假思索地爆发出来，告诉每个人你的全部感受。使徒彼得在这方面是个好例子，他是新约圣经中的约翰·维恩，习惯冲门而入的人，他往往毫不考虑地把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人们。彼得不假思索的习惯常常使他陷入困境。上一分钟，他做出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告白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16:16。但是过一会儿，他又告诉耶稣说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。耶稣马上责备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马太福音16:22-23。彼得也看错了登山变相的意义，他建议在山上为摩西、以利亚和主自己各搭一座棚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被捕，是他冲动地砍下了盖亚法仆人的耳朵。他又答应，无论耶稣到哪里，甚至死亡，他都要追随到底。可是，在一个小时以后，彼得却发誓不认识他。彼得后来竟成为新约教会的领袖，完全是圣灵大能的改变工作。不问是非的表达情绪，可能对你个人很健康，对别人却可能造成伤害。你可能在发泄完毕后说，我终于抒发了心中的闷气。但你可能刚刚毁了你的妻子、丈夫和孩子。雅各说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。雅各书1:19-20。保罗劝勉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以弗所书4:26。你若要生气却不犯罪，就生耶稣那样的气吧。他对罪生气，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，不是推翻人。坦白承认。Nancy 是一位大学生，他住在另一个城，却驾车到洛杉矶来，告诉我他和母亲之间的难题。但后来我们的话题却转移了，反而谈到他如何的无法表达愤怒和恨恶的感受。我的室友有时候会大发雷霆，把情绪发泄出来。我也有深藏内心的感受， 但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像他那样。我翻开圣经诗篇109篇，为他朗读以下的经文。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。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地攻打我。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。诗篇109篇1-13节。圣经怎么会有这些话？南塞大惑不解，大卫怎么能够如此咒诅他的仇敌？他怎么可以如此对神说话？那是真的憎恨哎！大卫的祈祷没有叫神大吃一惊，我回答，神知道他的想法和感受。大卫只是在向神，那了解他、接纳他的神，敞开自己，说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愤怒。南希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，那我这样做对不对呢？你怎么做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当我里边的压力太大的时候，我会驾驶着我的车子一路上尖叫呼喊，用力地踢，直到回到宿舍我就觉得好多了。我鼓励南希说，假如他能把伤害和憎恨摆在神的面前，或许就不必发泄在室友和母亲的身上，以致带来更多伤害。我也提醒他，大卫在表达他的感受时，也坦白地向神陈明他的需要。他在这篇诗的结尾写道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要用口极力地称谢耶和华。26节30节。我想大卫和南希表达感受的方式是健康的。也许当你在压力之下，你的祷告也不太高贵，但在神的面前却是诚恳的、真实的。假如你在祷告的时候觉得愤怒、沮丧和灰心，口里却说出一大堆近前的陈词滥调，你想神会喜悦吗？除非他喜欢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否则他不会喜悦。法利赛人在外表上尽量做好，里面却另有文章，他们并不真实，他们是虚假的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5章20节。在神的眼中，不真实是不对的。承认个人的情绪，也意味着在一些可信赖的朋友面前坦白。你不应在任何人面前发泄心中所积的怨，那样做是大意的，而且很可能帮不了自己，反而伤害到别人，那是错误的。圣经似乎建议人可以有三位能够分享的朋友。保罗在旅行的时候，有巴拿巴、希拉、 提摩太可以依靠。在克西马尼园中，耶稣跟三位内围的门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倾吐他心里面的忧伤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每个人至少需要有一位倾吐的对象，否则便不能保持心理的健康。假如你有两三位这样的朋友，你便是蒙福的。情绪方面的坦白，如何表达和接受？在我牧会的初期，我曾接到一通所有牧师们都怕接到的半夜来的电话。牧师，我们的儿子刚刚发生了意外，他们说他活不成了，你能过来医院一下吗？我大约在午夜一时到达医院，我跟那对父母一起坐在等候室，祈祷最好的，盼望最好的，却害怕最坏的将发生。大约凌晨四点，医生过来告诉我们最坏的消息，我们失去了他。自然家人是悲痛欲绝，但我已经十分疲累，心情也很低落，所以我根本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，只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哭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后来我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回家，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家人，因为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我竟不能够帮助他们。意外发生以后不久，他们便迁移了。大概过了五年，他们路过教会邀请我吃午饭。尼尔，我们不会忘记当小儿去世的时候，你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他们说。我做了什么？我问。其实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内疚。我能感受到你们当时的痛苦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们需要的不是话语，而是爱。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因为你跟我们一起哭。对于别人的情绪，你不必对他说什么，你只需要以你的情绪来作为回应。在情绪方面的挑战之一，就是当对方坦白表达他的情绪，你该如何反应？我在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中找到一个很有用的原则。约伯说，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拨正言语吗？约伯记六章二十六节。约伯的意思是，在处理情绪的时候，言语并不重要。对于别人的情绪，你不必对他说什么，你只需要以你的情绪作为回应。当拉撒路去世，忧伤的玛利亚和马大把消息告诉耶稣，他哭了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。保罗说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。另外，对于那些坦诚情绪的人所说的话，不要太过在意。例如，假如你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，他们的婴儿在床上猝死，神为何这样做？他们愤怒地问你。不要考虑这问题。首先，你不知道答案。其次，这个问题是他们的情绪反应，不是理智的思考。他们的话表达的是内心的悲痛，回应他们的方式是感同身受，表示关心，而不是提答案。你该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而不是指教他们。虽然言语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却必须留意如何表达情绪，那样才能保护你和他人的关系。例如，你在办公室里累了一天，然后你拨电话回家对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我今天累死了，我要到六点钟才回家，七点又得到教会去，可否请你在我到家之前备妥晚餐？他说可以。 当你抵达家门，你身心俱疲，几乎站也站不住。这时候，你发现妻子并没有照你所预期的预备妥晚餐。你怎么搞的？你大发脾气。我要在6点吃饭，所以才打电话给你的。是你的妻子令你发脾气吗？不尽然。你忙了一整天，早已经又累又饿，那不是他的错。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你生气，你可能会踢狗出气，但你却发泄在妻子的身上，还以为这么做是坦白。在急于坦白的同时，不要忘记爱心。当你发现晚饭并没有备妥，你可以说，亲爱的，我已经累得没有半点力气了。这样简洁的坦白将导致两种结果。第一，你没有责怪妻子，使他得以放心，他知道你没有生他的气。第二，因为他不必为自己辩护，他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他可以说，我将在20分钟内煮好晚餐，你到卧房去休息好了，我会叫孩子不要吵你，你会赶得上聚会的。而假如你是妻子，你在家中也累了一天，你的丈夫吹着口哨进门，问你晚餐是否已经预备好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爆发了，你以为我只需要伺候你吗？孩子们整个下午都缠着我。还有这些情绪上的坦白，可是你正在发脾气，而且正要把丈夫也拉下去。其实你可以说，亲爱的，我受够了，洗衣机今天坏掉了，小孩子们又不乖，我真的快崩溃了。你的非直接的坦白使你的丈夫不必为自己辩护，让他有机会说，喂，各位，麦当劳的时间到了。当你在亲人的面前表达情绪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，但要确定是凭爱心说诚实话。以弗所书4章15节，另一项承认和表达情绪的重要原则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限制，留意你是否正处于情绪指标的第7或者第8度，愤怒、紧张、焦虑、沮丧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做重要的决定。你的情绪可能驱使你去解决眼前的难题，但如果你太过冲动，你将为你的决定感到后悔，有人将要受伤。你最好能认识个人的情绪界限，说，我们若再谈下去，我一定会生气，也许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谈。同时也要明白，许多生理因素也会影响你的情绪界限。你若饿了，就把可能引发情绪的谈话留到晚饭之后。你若累了，就好好的睡一觉。妇女们，记得在每个月有些日子比其他的时间更合适做情绪的表达。丈夫们，为着同一个原因，请以智慧去了解你妻子每个月的生理周期。更新心思的重要过程包括管理你的意念和感觉，凭爱心向别人坦诚你的情绪状况，以合宜的方式回应他人的情绪，是拒绝给魔鬼留地步的重要步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尼尔·安德森《胜过黑暗》的第10章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完了。明天同样时间，我将为您播讲第11章，医治过去的情绪创伤。欢迎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